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那段时间真天真，我觉得好，我按照上帝法则来做，做完以后好像一个按键按完以后，好，我开始我的新生活这样子。哎呀，我万没有想到饶恕整个发生的过程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简单来讲哈，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警察了，我压迫我自己，你就是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在里面对自己训话，我不用别人训话，我自己训话。哎，我就觉得是，然后那为什么会煎熬呢？因为我发现哈，我那个内心一直有那个不平的声音啊，一直在震荡，
嗯，
不平声音在震荡，然后我又要求自己，你就是要饶恕的彻底，你看你就是饶恕的不彻底，你才会有这些心思意念，这样怎么可以呢？然后我就自我再要求这样。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候真的太天真。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施凌宇。在上集节目里，李艳梅分享了丈夫去世前在安宁病房里向她坦诚出轨的情事。为了忠实自己的信仰，她强迫自己学习饶恕，没有想到告别式结束第三天，丈夫的家人便上演了撒狗血的肥皂剧剧情，希望他签保证书，确保老人家的晚年得到照顾。在一来一往的交涉过程中，情感撕裂，叶梅孤立无援，再次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答案。前一个饶恕的功课他还在消化当中，紧接其后的又是一个怜悯的功课。叶梅说，想到常年里在婚姻中的体谅和配合，换来的却是难堪的出轨与后来无情的利益掠夺，这些不堪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滋养了他心中的苦毒，别无他法，他只能够不断地用宣告和祷告来面对。很恰巧的是，叶梅任职的学校里正好为他安排了一堂新约课程，逼着他操练亲身实践八福与宽恕的真谛。这集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入李叶梅的世界。原来本来应该是属于两个人的秘密，结果你发现他主动曝光在家人以及几位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这是怎么发现的？
他就当着家人的面，然后就直接这样说，我都有点讶异。坦白说，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没有跟你
没有完全没有，他没有经过我同意，完全是没有。所以我是有点讶异，我说哎，这不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我觉得对我而言算丑闻呢，对我而言。我想说，你怎么就这样说出来啊？而且，你怎么这样说？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哈，真的有够简单的意义。所以我那时候不了解，我那时候觉得他说给他的家人听，是不是希望他的家人以后对我好一点？你看，我还这样想，真的有够天真。
嗯，对，我看过你你跟先生接受真情部落格的访问，那个时候是他跟你表白之后，然后上节目，对吗？那个邀约不太理解，就是那是他接受的邀约，对吗？就是说你们两个一起到节目上去谈他生病，然后谈他主动跟你告白这个婚姻出轨的事情。那时候其实你根本还没有时间消化，对吗？他已经就是他自己决定，你已经原谅饶恕他了。我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两个要在电视荧光幕前跟所有电视节目的人告知他们说你们婚姻当中的一些你所谓的这些确实是丑事，对不对？
对，
有跟你商量这件事情。
他告诉我他出轨，这个是在他头两个月，你看他一年半以后走的，真情部落格大概是一年后，他已经住在安宁病房了。那个，所以在时间段来讲，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年多，这很有意思哈、哦。我觉得上帝怜悯我，我要专注的照顾他啊、哦。然后，当然他还是会有他的惯性，跟我以 跟我关系的某种惯性啊，
是，
他还是有他的脾气嘛，
对，
所以我好像真的忘记了，我也不知道那一年多我怎么这个事情没有发酵，其实我有点讶异，但是现在回看哈，我觉得上帝怜悯我，他让我仿佛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目光完全放在他的病，然后求神医治他这件事情上。所以后来我们录那个真情部落格，其实是这样，那个好消息哈，我们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哈，因为我现在体力都还 OK， 那时候虽然他住安宁病房，体力是 OK 的，所以我们就推轮椅哈。我们是先到台北，然后他先做访谈，然后访谈我们好几个小时，然后那个编辑啊，主编他非常敏锐，他会从访谈里面抓到关键他要的东西，所以那一天我们访谈了几小时，然后当我先生非常开心的谈那个告别式哈，开心的谈生命教育，谈这些东西，结果呢，那个主编不断的引导他回来谈一谈你的家人，你跟妻子，还有你有没有做什么的，哎，就这样慢慢谈出来的，应该这样说，他是慢慢谈出来的，然后我们也没有想到，后来真情部落格他们有打电话询问，他说他们认为这访谈的几个小时资料里面他们会剪辑，他们认为他们 有一个东西一定要剪进去，就是我先生出轨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剪进去，然后他打电话给我，然后呢问我还有问我先生同不同意，他们说如果这一段不剪进去他们不要了， 这一集他们不要做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主编哈，他真的他抓住了，就是说人的有一些软弱啊，他觉得这才有激励人的作用，我猜了，然后他就希望呢然后询问我们的意见，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想放这一段，而且他们觉得这一段很重要，这是那时候的电话他这样说，然后我那个时候马上跟他说这件事情因为攸关我先生的名誉啊，跟他的形象，我说要让他决定，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完全以他为中心，真的，所以我就赶快把电话拿给他。那他那个时候真的已经在安宁病房，那段时间他想了很多，然后他也觉得他应该要积极的为上帝做一些事。他那个时候的想法真的是这样，所以对他而言，他觉得就放啊，他其实就答应了这样子。那他答应了，真的好像。哎，对，我现在回想起来是，他答应了就答应了，什么商量也没有，哎，
所以你就是完全顺服他的决定就是
了，我真的完全顺服，哎，而且对耶，是，
对不对？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不是应该跟你商量吗？这应该是你以你的感受为主啊，没有错，
没有，
他是一个即将生命末期的人啊，可是这个事情最大伤害是你啊，
我觉得这已经不在他的脑海的思维当中，我觉得他的那个时候的脑容量，或者是说那个时候的他我觉得应该怎么讲，我觉得我真的比较同情理解哈，就是一个生病的人，他的关注点真的就他自己，他自己的无论是名誉不是名誉，或者他想留下些什么，或者他要完成些什么，他可以做些什么，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无可厚非了。
他在节目里面有说他一再的向你道歉，然后也跟儿子道歉这些是很诚实的吗？
这个是一年前，就是说这不是在安宁病房，这是在就是他生病的前期，坦白说我觉得他生病的前期的那几个月，我觉得他在我眼中真的是好可爱，又柔软又可爱然后又充满了神医治的盼望的那种，
是
真的
是就是没有
后来那个病情急转直下，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确实有跟我道歉，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这样吗？所以他那时候还很有点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宁可更多回想这一段，就是他还有点腼腆不好意思说等他好了，他 他愿意每个月为我准备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好 sweet 的话，
很浪漫，对，
很浪漫。然后他，所以我那时候我跟他也都满心的觉得也许我们去了韩国祷告山，哦，因为我们七月去韩国祷告山，就会有神迹啊发生啊，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神迹啊，
是，
所以其实对那半年是真的，我觉得真的是蛮美好的，前半年。
是谈一谈你先生就是想要举行这个生前告别式，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学校的很好的同事，然后跟他是同一个科系的一个好同事，因为他们曾经一起开过线上的课程，然后呢那个好同事呢就觉得说我先生对于通识教育、经典教育还有他的一些教育的理念，他觉得不能就这样没了，所以他就提了想要帮我先生办一个属于他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在学界嘛，他的一些思想啊，他的一些对教育的理念啊，他觉得不能让他就没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又结合了牧师觉得说啊，如果要办这个的话，那不如那教会一起来帮忙啊，也唱诗歌哈，有个这样开场。后来慢慢就演变成生前告别式跟这个学术研讨会
一起，
一起办，
嗯，
然后我觉得那是他非常美，非常光荣的荣耀的 ending。我们的同事们都说，如果一个人离开世界是这样做 ending 的话，他们觉得是很让人羡慕，所以他确实也达到目的了。对，
好像他在那两三个礼拜，他说他讲了40场到50场的这个福音，跟人家传福音，
很多人来看他，以前的学生，
对，
很久不见的朋友，
嗯哼，
以前在台北的弟兄姐妹，
是，
陆陆续续来看他，特别有好一些慕道友，就是非基督徒，他就很有活力，我相信这也是他那个时候在医院的，活力的来源，
是。后来告别式结束之后，又有一些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这个肥皂剧的剧情上演，可以聊一下吗？
简单讲。简单讲，我先生过世以后，的第三天，他的家人们，简单讲，我相信是这样，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然后呢，在金钱上面，就是他们的安全感的来源，所以，虽然法律上我是站得住脚，但是他们用老人家，亲情，他们的亲情啊，这样。然后呢，希望我怎么这样。那刚开始从客气到后来就话就越直接越不留情面越。我那时候心里还打算哈，说我一定可以做到先生以前的状态。先生虽然不在了，我依然可以做到，我可以按时。以前我们是蛮按时回去探望公婆的啊，因为大姑小姑离得远。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北，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从孩子出生以来这么多年，我们每个月回去定期的，这个是已经是我们的常态。所以我觉得冲着跟老人家啊，因为这两个老人家也是我很喜欢的，我跟公婆关系一直都蛮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可以放心，那个先生不在，我一样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相信对他们而言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的大姑小姑们跟这个我的公婆们，我相信他们大概从来没有过这么凝聚力这么强，因为往年并不是这样。
嗯
，OK， 反正总而言之，就他们凝聚力很强，所以完全颠覆我原来觉得。我可以被爱护、被关照，如以前一样的这种感情，我以为啦，这样。 那当然就不是照我以为的走。所以应该这样说，在一次又一次的那种交战啊，其实与其说金钱哈，但对我而言是情分完全被破坏。
情感，嗯，
情感，我觉得是情感，我觉得我的情感是真的是被背叛。我觉得应该这样讲。那个时候，但凡给我一点点温暖，我都会视如至宝。所以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简单来讲，我就跟上帝祷告。那最刚开始，上帝哦，他静默不语哦，真的。然后呢，我呢看着十字架，我就跟神说，想一想，我说主啊，对哈，我也不是不了解你啊，信主蛮多年的，主啊，你会希望我怎么做呢？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耶稣会希望我怎么做？哎，我就看到耶稣，他绝对不是以金钱利作为第一的，所以那如果用耶稣的怜悯慈爱出发的话，我会怎么做？哎，我就决定，他们要的啊，就给他们。所以这其实有两波啊，我先生过世一波，我公公过世一年后，我公公过世又一波，就是这叫让啊让。当然旧约有说犹太人的让利的这种传统啊，但对那个时候的我而言，我不过就是按着好吧，耶稣你这样说哈，那我按照耶稣可能会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我在来到上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呢，神确实没有说话，但是我就跟神说，好，我按照你的法则做事，我照着你的法则做事，我真的照他的法则做。所以那一段是这样，但我相信呢，所有的事情都情有可原。那我相信他们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金钱是最大的安全感，无论对老人家，无论对年轻人，
是，
我想是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一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对我而言，我就说，主啊，我按照你的法则做。我还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你知道，在这样做的过程里面，我每个礼拜在学校教新约，我每次教到，不是每次哈，就那段时间我教到一个单元啊，叫爱仇敌，因为我自己设计单元，耶稣讲爱仇敌，仇敌就是亏损你的人，我们叫仇敌，亏损你的金钱、情感、信任，神说你要爱他。哎呀，我一边在课堂上讲，对我而言哈，那真的是内心滴着血在讲。对，那我走出教室，我跟神说，对呀，我跟学生讲，我总不能自己不实践做做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让我在那段时间我教新约，然后我不断的在琢磨那个意思。然后我想去实践看看，
嗯，
那个过程是真的蛮煎熬的。但是你觉得，
一定，
我啦，我那时候觉得是在做基督徒该做的事。简单说来，先是丈夫，对不对？好，后是丈夫的家人。哇，这该有的功课哈，学分好密集哦。然后呢，先是情感、信任、背叛，然后再来是金钱掠夺。你的利益让出，哇，全部，哎呦，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热闹。
对，你的个性向来就是你刚刚有讲的比较柔顺哦，比较顺服。但其实你做了这些，你先愿意，你先跟上帝说 ，OK， 我按照你的法则、你的教导去做。但其实你心里面经过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煎熬。有一次你在参加特会，对不对？然后跟老师，特会的讲师老师有询问有关饶恕。你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说饶恕应该我就是这样一页翻过去就可以结束？那时候的心情可以聊一下吗？
所以哦，我觉得我真的是走过天真了，就是走过天真，那段时间真天真。我觉得好，我按照上帝法则来做，做完以后好像一个按键按完以后，好，我开始我的新生活这样子。哎呀，我万没有想到饶恕整个发生的过程不是这样，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呢，那个时候简单来讲哈，我自己是我自己的警察了，我压迫我自己。你就是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在里面对自己训话，我不用别人训话，我自己训话。哎，我就觉得是，然后那为什么会煎熬呢？因为我发现哈， 我那个内心一直有那个不平的声音啊，一直在震荡，
嗯，
不平声音在震荡，然后我又要求自己，你就是要饶恕的彻底，你看你就是饶恕的不彻底，你才会有这些心思意念，这样怎么可以呢？然后我就自我再要求这样，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候真的太天真，
嗯，
太不了解了，嘿，太不了解人性，
嗯嗯，就连里面那个人性跑出来，对吗？
对，这样，所以有这样，在特会的时候，哎，我正好有机会跟蒋明嘛，你知道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吗？我说，哎呀，我要怎么样才知道我有没有彻底饶恕？你看到没有？我问了一个好乖的学，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好乖的学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哦，天父啊，我有没有饶恕的够彻底？大概不够吧。为什么还有那种声音，不平的声音在脑海当中？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自己太天真。
后来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自己彻底的饶恕了？
嗯，它是一个过程，它真的是一个过程。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当我越来越发现那个内心那个不平的声音，你知道那个不平、委屈，它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感受，它是真实的感受。
当然，
然后呢，它在里面，它会自我对话，就是说，哎，也不想想看以前我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怎么样探望两个老人家，或者说，哎呀，以前怎么怎么的，啊，你既然怎么怎么的，它会在里面对话，
嗯，
然后我有几次发现，它变成一股力量，
嗯，
那个力量好强啊，
嗯。
所以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对，因为我那时候自己在交新约，所以常常在琢磨属灵的事情。
嗯，
坦白说哈，以我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如果没有交新约哈，我圣经也没有力气翻开来看。嗯，我觉得真的是上帝的巧安排。
嗯，
所以我因为交新约，我要背课，然后我要琢磨那个话，我发现撒旦会在我们的破口里面入侵了他的力量。
嗯，
苦毒啊，就是心里面不平，就是苦毒的开始。
对对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内心还真是不平的，那不平也确实是真的。然后呢，哎，后来我发现他后来没有办法自控，就是他会在我没有无意当中又跑过来了。那我发现我还真的，我会恍惚的走错月台，我会恍惚闯红灯。那我闯红灯那一次，我相信是上帝在保守。对，因为我真的闯红灯了。那我怎么知道我闯红灯？因为有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她跑到马路中间，手一张开，把我的车主拦下来。我从来没有，我在嘉义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警察也跑到马路中间，把我这辆车拦下来。那是省道。那妙的是也没别的车，就我这个车，他就把我拦下来了。那我一看到有人在我正中间，我就踩刹车。然后呢，那个警察呢，他就到我窗边说：“你刚才前面闯红灯了。”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是吗？”哎，他也没有开罚单。他说：“你以后小心，不要闯红灯。在台湾闯红灯罚单应该蛮重。”哎，他也没有开我罚单。他用他自己挡下来，挡下我了。我事后回想这一段，我真觉得上帝太怜悯他的女儿了，真的。他非常怜悯我在那段时间，
嗯，
所以那个饶恕的过程，就是当我发现自己有一些反常的状态出现，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不处理，
嗯，
对，所以，他需要更多的观看而不是责备，
嗯哼，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开始温柔的观看我所有的情绪，
嗯，
然后我也让情绪呢流出来，我流出来的方式就是我用血的方式，
嗯，
我用血的方式不断让它流出来，
嗯，
那我觉得在 流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血不用发表，那个时候没有发表，只是把它不断的血不断，然后再次观看自己，然后再次忠于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的，哎，圣灵好像真的发挥了作用，它让我一次又一次的，那个饶恕，就是说你开始有不一样眼光看。
嗯，
你会觉得哎呀，人好卑微又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对，
是，
对，所以好吧，那就这样吧。那我要追求更宝贵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上帝他也真的为我开路。 所以我才会说这一路的恩典好多。
嗯嗯，
对。但是那两年，就先生走的那一年多了，到第二年，我真觉得，真的，我确实是非常难受，而且在低谷。我曾经一个人到海边，但是我忘记了那个季节的海边是有风的。我在11月，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到海边。我打算一个人好好在海边哭一场，因为那个时候的海边没有人，但是我没有想到风沙这么大，所以我就有点狼狈，因为风沙太大了。然后呢，我就对着天，我说主啊，你看我现在好狼狈，我也确实蛮可笑的，我还想找个地方大哭。我说主啊，你一定在问我在哭什么呢？然后我后来决定就擦擦眼泪，对，我就走回我的旅馆。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伤心难过煎熬那都是真实的，
嗯，
那曾经的苦读也都是真实的，
嗯，
但是呢，如果给撒旦留地步，我就知道很危险，
嗯，
所以感谢主啊，那个时候他有一些 sign 给我，我就觉得真的是要不能让苦读跟那个声音一直出现。哎，后来也很妙，后来就没有再也没有出现了。当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呢会重新观看，求你给我智慧重新观看。哎，慢慢慢慢的，哎，那个声音就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那个饶恕这件事情，刚开始它是一个选择，然后呢确实有加上理性的选择，那情绪真的在后面波涛汹涌，它是要一波一波，像那个海浪一波一波一波一波的慢慢的退去，这样子。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慢慢的更体会到说，上帝不是一个就是光是谴责你，他要你学习如何更，就像你刚刚讲的，关照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情绪，你要去更爱你自己，要重视这些情绪。
是，没有错，没有错。
嗯，
对。因为我自尊心太强，所以我不用别人骂我，我就自己先骂，就是不用别人提醒，我就自己先提醒自己。在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当年我知道饶恕一定要，所以我就说，那你怎么不，那你赶快啊，你不是饶恕，是不是饶恕不彻底？所以我就会先谴责我自己。
对，
那我把情绪呢完全无视那个情绪，
嗯哼，
那情绪呢包裹在里面，它就会涌出来。
对，
那每次情绪涌出来，我就觉得说是我饶恕的不够。
嗯，
那我后来决定不要这样子，然后呢，我重新再回到神的怀抱，我说神啊，求你给我爱跟怜悯吧，我真的需要你的爱跟怜悯，这样子。所以真的，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我真的看不到我里面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就说哎呀，我要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孩子，就是基督里面的好孩子，好孩子就叫饶恕嘛，
对，
70个7次嘛。
对
对呀，
对，
那你赶快做啊！你还等什么？知道就赶快做。
课堂上，当燕梅对学生讲述新约圣经里有关饶恕与爱仇敌的故事时，有一位同学发问：如何能够做到不报复？让别人对我们造成伤害这件事情算了，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要饶恕跟爱人？这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啊！怎么能够让人甘心呢？燕梅完全明白这位学生的提问。他微笑地看着这位学生说，饶恕不是人的自然反应跟感觉，它是让你对伤害松开手的决定，试着从相对观看转向超越的绝对视野，从创造生命和宇宙的那一位的角度来看，饶恕便有可能了。这会把造成伤害的事情转化成生命花园的养分，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努力。饶恕对方，并且进而愿意善待对方，会让你看到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一段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谢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麻烦您帮我们打5颗星追踪并且分享。我是士林语，我们下次再会，拜拜。